本节目著作权归北京天才捕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大家好，我是猛哥。今天的节目是我在非洲当医生的第三集，讲述者是原非医生谢无界。在这个系列里，谢无界将讲述他在非洲行医见到的人和事儿。今天的主人公托马斯是一个骗子，这是谢无界刚到非洲就得出的结论。骗子在这里并不罕见，但谢无界被托马斯骗过5次，每一次他都觉得自己识破了托马斯身份的真相，很快又陷入到他下一个谎言里。他是布隆迪的异类，谢无界一直有一个猜想，如果托马斯说的都是真话呢？那岂不是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吗？一起听节目吧。
大家好，我是谢无界，我现在身处非洲腹地，非洲之星布隆迪，穆邦达省医院。今天做一个晨跑前的分享，现在是我们这儿的5:10左右。大家可以听到外面的虫鸣非常的响，周围也没有什么人，有一名老队员陪着我，就是我们驻地的一条狗小米。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离市区比较远，说实话在市区也没什么可去的地方，但是离我们这儿不远处啊，有一个非常小的酒吧，我们管它叫三角花园。但是说起是酒吧吧，非常破烂的一个地方，门都没有，就是大门都没有，椅子是就是原来的那些喂动物的那些槽，然后没有桌子，只有拿着啤酒在手上喝，然后吃一些苍蝇烤肉。这个就是本地的一个酒吧。如果你这时候去那个酒吧的话，众矢之的，很多孩子大人会围着你，孩子会围着你要钱，然后大人嘛就围着你要啤酒，就是各取所需嘛。实际上这样子的小偷小骗，在这边非常的多。我们经常来援非的都会遇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帮工，我们的一些护士，一些医生，他会向你说他的家里面比较惨呀，可能父母生病了，孩子生病了，或者是家里的墙被雨冲倒了，就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通过问你来借钱。但是这个钱你只要借出去是绝对还不回来的，因为他知道你只待一年或者一年半，了不起2年，你是绝对没办法跟他耗到底的，所以这钱是要不回来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去一些就是集市，或者是一些博物馆，或者是一些酒吧，会有当地的学生，就是那种比较年轻的那种年轻人，他们的英语还非常好，他们会过来跟你主动搭事儿呀，或者是一些东西，他们会和你要求你和你拍照，他们会要索要你的 passport， 就是要你的那个，会要你首页的这个照片，甚至让你就是说拿着这个护照和他们照一张相。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就是学校里面有这个要求，或者是他让想让父母看一看他结交的外国朋友啦，或者是想要你的这个护照，拿一份什么申请，就是总之理由很多。如果拿到你的护照首页的话，那可能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你会陆陆续续收到本地的酒吧、赌场、黑市、娱乐场所的一些账单。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它可以在公众号上找到，叫做《像火消失在火中》，很唯美的一个名字。但是我更喜欢读者给它起的一个名字，叫做《布隆迪传奇欺诈师》啊，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骗子。第一次见面，那我属于新手啊，援非的新手，刚来驻地，就是我们刚到驻地，院方说是你们整理一下内务吧，给我们放了将近1周的假。这一周的时候，大家有的人就是那一天是正好是那一天，队长带着其他队员去采购了，我不太舒服，我留到驻地了。托马斯，他自己叫托马斯嘛。不过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真的，穿着蓝色的西服，这个西服实际上是当地神父或者是传教士特有的这种衣服。敲开我们的门，敲开了以后，他就说我是神父嘛，然后也是社区工作者，我需要登记一下你们中国人的这些信息，你们来了几个人，需要待多长时间， 然后一些必要信息，就是因为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比较真诚嘛，我就把我的信息，哪个医生住在哪个院子，然后我们每天几点钟去上班，几点钟中午回来吃饭，然后几点钟下午去上班，然后下午几点钟回来，这些布防图我给人家全部都说了，就是一点都不差。中国人嘛，礼仪之邦。那我把我的刚来，而且是刚来，你知道吧？我把我的那些零食打开了，然后给他泡了一杯绿茶，他吃吃喝喝，听着我，侃侃而谈。结束了以后，他要送我一件小礼物，是一个非洲的木头架子。这也是我想说的，这个是相当于宣传他们的教义。如果你拿上了这个东西，那就相当于某一方面来说，你是认可上帝的。那后面你像比方说你建一下教堂，比方说有一些活动你是不是需要出钱，那后面可能慢慢这种事情就比较多了。我们有一些老队员是给我们说过这个事情的，所以我当时就比较警惕，我立马就告诉他我是佛教徒。他当时就觉得很意外，就觉得啊，这个今天这一招怎么不灵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比较意味深长的话，就是说谢医生，上帝说过我们俩可能还会再见面，就很意味深长的就走了。把他送走以后，当天晚上回来大家一起吃饭嘛，在驻地我就分享了我的这个经历，我就说你看我多机智，我没有入他的这个教。但是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一遍以后，大家说你有没有看他证件呀，你就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跟他说了。然后当时就很慌张，因为我们都刚来非洲这个地方，然后就当时让翻译帮助给管我们布隆迪，就帮助我们的这个副院长打电话说，证实了周边没有叫托马斯的神父。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完了，我可能是被骗了。而且根据大家的这个信息来说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提前踩点的人。但就是四天以后啊，这个证明这个怀疑是没有错的。就是那天早上，袁大夫早上起来以后敲我的门说，哎，小谢你看是不是我们被偷了。我出来以后赶紧一看，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衣服被偷，就是电视机没了，冰箱的门是打开的，然后茶几上的一些烧水壶都没了。啊，我当时就想说，说别害怕，我们有监控。我们转头回到那个监控的屋子里面，发现监控的那个屏幕都没了，监控的屏幕都被偷了，就是什么都没了。我们说啊，这个在，后来我们就从其他房间，就是其他的屋子里面搬过来一个监视器，又安到那个监控上面。还好他没把监控偷走，他们只是把显示器偷走了。那我们第一想法就是赶紧报警，报警了以后，警察那边倒是第一次也没听出他不紧不慢吧，就是说很快就会来。就是我在没回过这个房间，我们把这个房间都相当于布控起来了，万一进去你说踩了人家的脚印或者指纹什么的啊。后来证明这个都想多了，我们早上打的电话他中午都没来，中午我们又打了一次电话问你们怎么还没来啊，然后警察说哎呀，我们现在的这个警力太少了，你们要是说能给我们一点路费，我们会来得快一些。哎呀，我当时心里面就凉了。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查这个监控，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很胖的那个托马斯嘛，托马斯有个大肚子，没有发现他的大肚子，这我挺庆幸的，没有抓个现行。你说要是在监控里面发现是他偷的，哎呀，那我当时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被大家会数落成什么样子，还好不是他。是三波贼过来偷的我们。第一个贼是很早很早就埋伏在后面了，后院了，然后他是在晚上12点多的时候下手，我们已经都睡熟了嘛，他打了个大的包裹，他把电视机、烧水壶、一些吃的、两个电视机都偷走了。然后他出去了以后，他把门，因为我门是从里面锁上的，他把门开，他就不锁了，门是开的。第二回过来的贼在屋里面转了一圈，他是从大门进来的那个贼，在屋里面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可以拿的了，他把我的衣服全拿走了，里面有我的内衣内裤，然后还有就是经常穿那些衣服就全部都拿走了。 这个导致我穿了将近一个月的，就是大家施舍给我的衣服，知道吧？就是我穿了一个月被施舍的衣服。然后第三个贼进来以后，更没得拿了，他拿走了我们一个15块钱的小椅子。哎呀，我这个形成破窗效应以后还是比较可怕。然后警察来了以后，然后就觉得你们等着吧，但是不一定能找到，你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就走了。就是他们没有，也没有什么取你的指纹，也没有取什么，没有办法。我没想过还能再见面，因为我当时已经把他打入啥呢，就是踩点的了。大概这个事情发生了将近一个月，叫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托马斯穿着白大褂，而且是中国医疗队的大褂，带着一个孩子来看病了。其实啊，就是说在这一个月期间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比方说一些零零散散的恐怖袭击，比方说一些断肢，比方说一些残害，就是非常恐怖的事件。我以前在国内没有听过，就是听过的话可能是从就是刑警故事啊，或者是一些电影恐怖电影上面看过，但是真正的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发生在自己身边，觉得可能会侵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我是比较害怕的。所以我当时这一个月期间之内是惶惶不可终日，我就觉得唯一的一个想法是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变成了能够活着回去，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太想再管了。结果一个半月以后嘛，这个托马斯带了一个孩子过来找我看病。当时为什么没有跟他纠结前面的事情，因为这孩子比较重，高烧，那我肯定是先救孩子嘛。这孩子身上有那种的疹子，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是麻疹，但是后来我不是皮肤科专业的，我那就远程会诊嘛，尹大夫，然后就说这是个药疹，根据他的这个办法要激素补液，一些对症治疗，这个孩子渐渐好过来了。但是他这个托马斯带这个孩子过来的时候，我就比较疑虑，第一他穿着白大褂，第二我以为是就是说他带着他自己的孩子过来看病，结果一问这个孩子的什么时候发的烧，什么时候什么，他是一概不知的。后来才知道，哦，他是带着别人的孩子过来看病的，这个是我比较意外的。就是说这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到底是干啥的，我又不知道了。当天就问他嘛，我说你为什么穿着我们的大褂，他说这是之前的医疗队的人给我的。你这个还巧呗，我说那你是不是，我就觉得他是你是不是偷的，我实际上就想问这句话了，但是没问出来。他为了证明这个事情，就是说是他和之前的这个中国医生的关系非常好嘛，他就让我说你看我有中国医生的这个电话，但是那个号肯定是不对的。我看着他比较尴尬的这个情形，我这个人呢就看不得别人陷入这种尴尬呀或者是无助的这种的情节，我当时有一种感觉，虽然他骗过我之前啊，而且很有可能是小偷，但是呢，现在我不太想让他陷入这种被抛弃，或者是尤其是被别人知道他已经被抛弃，或者是这样子的这个现况里面。我说，那你这样子，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一个是同时我要复诊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比较重，我说这个孩子到时候要再出什么问题，你就给我拿这个电话打过来。当时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医导，或者是叫做医疗前客，就是他是专门帮助一些不会看病，国内现在也有这个职业，就是没有办法更好，因为看病实际上是门学问，就是你找什么样的大夫，报什么样的科，给大夫提供什么样的消息，提供什么样的病史，而且再加上有这种语言沟通的这种障碍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就是干这一门职业的。当时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混口饭吃，仅仅是这样子。在布隆迪这个地方，因为它热，我饿得比较快一些，我耗在医院对面的一个小卖部里面吃一些零食，喝一些可乐。然后呢，我那一天很破天荒，就是大概这个孩子走了两周吧，我去那个商店的时候，结果托马斯啊，就是托老板送了我一瓶饮料，然后送了两个鸡蛋，就是告诉我孩子非常好，已经到他的父母身边了， 非常感谢我。这个我还是觉得就比较意外的，这是我第一次从非洲人手里面收到像样的礼物。再下次见面的时候，是他带了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患者吧。一个是我先说那个男孩吧，男孩过来以后胳膊抬不起来，我们就问咋了，他说是男孩独自留在家里面，然后有一群暴徒冲到他家，搜完东西没有搜到东西以后，把他反捆着就吊在他们家里面，然后家里人务完农以后回来以后才把他解下来，结果下来以后胳膊就不会动了。我们骨科老师诊断的是什么呢，就是臂丛神经损伤，给的这个诊断，说这个胳膊很有可能暂时这一段时间可能是没办法抬起来了，或者是以后会不会能够抬起来也不好说，就是看臂丛神经损伤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当时他问了一句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就是他问了一句，他说谢医生，这种事情在中国会出现吗？这我肯定是立马否认，因为这个我们中国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国家，我立马否认了。而且当时我觉得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就是那种羡慕的眼神，我觉得他是非常羡慕我们的。我说这个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第二个呢，就是就是一个比较凄惨的一个女孩吧。她当天来的时候还有一个修女，来了以后女孩已经神情是木讷的坐到那个地方，她托马斯告诉我，她说这个孩子不会说话了。我就问，那我说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她说从昨天下午出现的，然后就告诉我，她说她被一群暴徒从市中心掳上车，掳到郊外实施了强暴，然后强暴了以后这些暴徒们没有走，把就是女孩的下体啊、眼睛、鼻子、耳朵、嘴巴里面塞满了石头和土。然后这时候我再去检查这些就是鼻子、耳朵、眼睛的时候，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里面会有小的石子。鼻子里面我还掏出了一些石头，就左侧的下鼻甲已经骨折了，这是非常暴力的一种就是手段，女孩是非常的疼的。但是呢，就是我在取这个过程中，女孩也没吭声也没躲，就是已经麻木的这种感觉。结果护士修女托马斯，我觉得可能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觉得就是说当时愤怒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说他可能受到精神伤害了，就是可能短时间内或者是也有可能再也没有办法说出声音。然后托马斯就只能说上帝保佑这个女孩吧，也没有太多的做法，就是他再把这个女孩和修女同时就走了。就是他还是我觉得从哪一点，就是从来的时候到走的时候，他离这个女孩还是比较远的，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保护这个女孩的。这个因为我觉得遇到这个事情以后，可能对其他就是说真正不是亲人的男性可能会非常的害怕吧，我还是觉得心细的，挺心细的。那按理说你说这种医疗掮客嘛，都是为钱而生的嘛，在布隆迪这个地方你人人都是应该是为钱而生的，但是你说他弄过来这些女孩，还有甚至一些后面的这个还有两个病人，也是就是两个故事也是因他而起的，就是说这些病人是挣不上钱的，但是他同样把这些病人送到我的手里面来。我就觉得非常惊讶，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这还是他运过来的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全身的一个重度的真菌感染，口腔里面，我们当时集体怀疑这个病人肯定是有基础疾病，什么疾病呢？艾滋病。那就找到他，我说这个东西第一要问清楚病史，他有没有这个病，你不能向我们隐瞒嘛。我们就和这个托马斯沟通嘛，结果那一天我找他的时候他不在，护士就说你往那边去，就是在教堂，这个医院里面是有个小的教堂的，教堂的旁边的一个小库房里面，他应该在那儿。推开门以后，托马斯果然就在里面，周围还围了一圈的人，我给我一个感觉，这个就是互助会， 结果这个就是挨个起来的这些人，有的人能说的是英语，我能听懂，说的一部分是英语，有的人说的是当地话，我听不懂，但是听懂的这些人里面，我听懂就是大概是怎么得的艾滋病，然后自己对抗了艾滋病多长时间了，现在吃这些药的已经好转到什么程度了，非常感谢这些药啊什么的，这些这个药我就不提它名字了，但是呢它的肝毒性非常的大。然后托马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呢，干杯的一个动作，就是把口杯子里面这个抗艾滋病的药一同喝下去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说托马斯是一个艾滋病病人，我当时啊，我说有一种又被骗了的感觉啊。虽然我知道就是跟艾滋病人的正常的拥抱啊，包括是握手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他隐瞒了这个东西，对我们就有很大的隐患。所以那一天以后呢，我对托马斯又是一个认知上的反转，我觉得啊，真的是像第一次想法，不能跟这些黑人有太多的往来，他们太会骗人了，把我们围着骗得团团转呀。而且当时护士也发生我们之间就是不像之前那么友好的时候，很多护士也会过来就是排挤他，过来给我说他的小道消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护士会过来告诉我，偷偷过来告诉我说他有精神病，你要小心他，他有很可能会就是说特别的会伤害你。所以当时反而这种的一个情况有点让我有一些反感吧，就是对他反而更好奇了，怎么有这么多人就是本地人会反感他。我有一次我跑步的时候，托马斯从后面把我叫住了，那我知道他是艾滋病人的时候，我更不想理他，我压根就没回头。但是呢这个托马斯说了一句这我又不得不停下的话，他说我跑步的时候为什么不跟别人打招呼，而且特别的严肃。其实我想着，我说那我打招呼就会影响我的配速，就会影响我的呼吸，甚至影响我的步伐。结果他就突然说了一句，我们就是说，像我总喜欢带着一些目的去干一些事情，你比方说跑步，它本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或者是娱乐的事情，要享受过程的。结果呢我可能得给他加上强身健体，然后锻炼意志，一些其他的项目附加到他身上，我才能去跑，就是导致了这个事情我很忽略过程，就是说我很忽略就是跑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啊，或者遇到的一些人啊，或者是能够享受到的这些东西，我会忽略掉。然后和他一路交流嘛，交流跑步的一些心得，结果到驻地最后的时候，他当时想和我拥抱，我改成了就是握手。然后呢他看出我的这个意图了，然后他那天拿了一个就是那种传染病四项，就是这个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查，他是三项还是几项啊，反正是给我看了是阴性，而且有专门的大夫的签名。哎，当时其实我当时有两个想法，第一，你能找这么多病人，你伪造一张化验单是不是小意思，第二就比较羞愧嘛，这个就是我居然能把一个人逼的就是说去专门干这个事情，因为在布隆迪做一项这个检查还是比较费钱的。两个想法都有吧当时。然后那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要是说不是艾滋病人，吃这个药干啥？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是艾滋病相关的一个基金，还有一个是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的一个基金的相关基金的负责人，两个基金的负责人。其实我当时听着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是骗艾滋病这个补助的，因为艾滋病在非洲来说的话，大部分的地方是免费治疗发这些东西的，结果人家告诉我他就是发这个补助的，这个让我有些尴尬嘛。在非洲艾滋病是非常常见的，他说有一部分人他觉得这个艾滋病压根就没有，像艾滋病的这个药，艾滋病的这个避孕套都是外国人通过就是这些手段来控制非洲的生育的，是一种骗局，他们觉得。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一部分人也知道有艾滋病，而且也知道艾滋病发展起来是要死人的，但是呢他找不到这些药，他就没办法吃， 然后呢，托马斯就自己介绍自己的工作了。他说，我就是为了帮助这一部分人去吃这些药，然后呢，让他把这一部分人登记并且在册，让他们正确的去吃这些药，使用这些工具，保护自己不受歧视，同时呢，也保护别人。我说，是不是给你很多的钱？他说没有多少钱，实际上，他说一点点。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他说这是上帝给他的工作，他必须要好好去做。我说那你上帝给你的工作，你就去调侃吧。我说你咋样了？做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很成功？他说没有一点作用，没有一点作用，很诚实，没有一点作用。然后呢，我们驻地后头不远的地方，大概拐个弯，不拐弯的话直线大概有200米就能到了一个叫做美国角的咖啡馆。它是美国图书馆和一个咖啡厅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环境又好，相对来说我觉得又安全。我会经常去那个地方喝点咖啡，写写东西。我会在那个地方经常碰到他，就是我拿笔记本写作嘛，他也会写一些东西，他在纸稿纸上写，会在我不远处写。有时候我会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我就过去看，我就说你到底写点啥呀。他会堵住，虽然他不堵住我也看不懂，而且他很可能是当地语写的。就是我问他写的什么呀，他说我写的遇到你的故事。他还会经常邀请我，就是说谢医生，今天请你去我们家吃我媳妇儿亲手做的那个番茄焗鹰嘴豆，这道食物他说非常的好吃。就是我会在这两个点都会和他谈起一些关于家庭啊，或者是一些家人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呢？他是四个孩子的父母啊，他也谈起过他的孩子。他说他的大儿子非常的高，非常的壮实，比他还高，比他还壮实。然后呢，在学校里面是手球队和篮球队的明星啊。然后二儿子呢，不是特别喜欢运动，但是学习特别好，在上课的时候就学过，自己就辅修了一门西班牙语言，就说是他的两个儿子是文武双修。女儿呢非常细心，我当时记得一句特别印象特别深的话，那就让他去务农吧。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哎呀，你这不是传统的这个叫什么重男轻女吗？我也没跟他争论，因为你想着整个观念不同。他说男孩嘛就可以去做一些政治法律，做一些这些东西，因为比较危险。就是说在我们现阶段的这个观念之下，就是说你如果你不负责任，你就不要去生养，这是最普通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生下来就要必须要负责。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生下来要养老啊，孩子是对你有用的呀什么的。但是他给我说了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理由是什么，我们被生下来不是说完完全全来享受这个世界的，我们有一定的义务是要去创造更多的生命，是让这些生命去看待这个世界的，就是说我们有义务去创造这些生命。这个是让我有一些比较尴尬的，这个就是不太理解的一个观念吧。然后就和他吵起来了。我觉得，我说那你这个不是就变相的给你们非洲这个就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这个给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台阶下吗？我说那你这样子就说只管生不管养吗？我就说那你的孩子是不是过得挺好的？其实这个问题我现在来说的话是有一些后悔问出来的，这个可能触发到他一些什么不好的回忆，或者是拆穿他自己蒙蔽自己的一个谎言了吧。他就在那个 American Center 就是这个美国角里面就非常魔怔的，就是那种表情已经比较愤怒的，就是要求我发誓啊，如果以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遇到了危险，即使自己的双手被折断，也要咬下那帮施暴者人的耳朵。就是当时我是没办法理解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让我说这个事情。你说只能说他从他的国情来讲吧，他们确实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你说我们在中国，我也告诉他了，我们是比较安全的，比较没有这些事情发生，然后他还是逼着我去发了这个誓。他也非常高非常壮，抓着你的肩膀让你去发这个誓，那你就只能发这个誓了。有一天他说，谢医生，我请你们整个医疗队去喝酒，去酒吧。 当时是在吉特家嘛，他的这个酒吧还是不错的。我一想，我说这个花很多钱呢。他说没事，我有自己的酒吧。我当时坐实这想法，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医疗掮客。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那就去吧。结果其实也不好给整个队里面的人说，以前你又去跟一个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欺骗你的人的。其实很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大部分的队员对托马斯的这个印象还是停留在就是那个他是小偷的这个观念上，所以当天晚上只有我自己去了。我记得当天晚上晚霞刚刚起来，不是说特别的黑，那个酒吧离我们不是特别远，我一直以为是个意大利人开的酒吧，结果不是，是他开的。走到酒吧跟前，我就听见放的是《甜蜜蜜》，这个非常熟啊，这个是个咱们国内的歌嘛，这个一听到中国话，哎呀，我是比较亲切的。我当时觉得，我说，哎呀，这个托马斯还是比较会来事儿的，我的队友要是来的话，肯定会对他大有改观。但是没来，我想着来日方长嘛，毕竟他有他的酒吧。我不是特别喜欢喝酒，就是我很讨厌那种头疼的感觉。第二天，当天晚上托马斯是喝的比较大的，比较醉的，也比较高兴。当地人的一个就是非洲同胞的这个种族特色，刻在 DNA 里的技能就是跳舞嘛。他当时跟我说了两句话，我不知道是醉着的说的还是醒着的说的。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就是谢医生，你需要对我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不像你之前想的那样。然后呢，第二句就是说，说了一个让我觉得他可能会离开吉特家的一个话，叫做什么呢？他说的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奔向新的生活，不管你愿不愿意。当时也不是说特别的晚，当时九点了，我们这个不能待得太晚，也不可能说是通宵在那个地方，我就得借机回家。结果他说这样子，他去趟就是那叫什么厕所，回来以后就一起走。他去了很久没回来，我一想，我说哎呀，他的酒吧呗，那是不是他在哪睡着了，他的服务员把他搀扶到哪儿了，我就再没管，那我就走呗。结果走的时候我被服务生拦住了，说这个钱我要付，$100，喝酒吃饭这些的$100。你敢想，就是那些洋酒，托马斯在这场酒会上面喝的这个酒$100，他还带走了$200的酒，就是$300啊。我当时身上是只带了当地的布币，只带了10来万吧。我想着可能今天晚上要吃一些喝一些，我说是我也得付一些钱 AA 制嘛。结果$300，我没钱。然后我就找到我们的副队长，他过来给我解的急，就是又一次被骗了。而且这回体会到了，就是玩弄于股掌之间呗，就是啊，身心俱疲，连愤怒都没有了。我还是觉得他是不是有些隐情啊啥的，会去打他的电话，在医院里面询问他的事情，然后去那个互助会，艾滋病互助会的那个房间去找他，但是都一无所获。然后这个同事们就过来，然后包括医院里的同事，本地的同事都过来安慰我说，哎呀算了，就是花钱买教训嘛，然后呢就实在不行咱们去报警。我也是选择了这个报警，恰恰是因为这一次报警，我得到了一些新的消息吧。当地警局这个警员来说的话，他说你别指望我们能找到他，他可是个就相当于这儿的常客啊，喝酒不付钱，打架，小偷小摸，他都是有的。就是我当时他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我就反驳他说是，我说那托马斯不是说是什么基金会的这个叫什么基金会的负责人嘛，而且他还有孩子又有媳妇儿的，他可能会这么干吗？他确实有孩子和老婆，但是在3年前，大概快3年半这样子的时间死掉了已经。他是一个官夫，而且他说他也不是什么基金会的这个负责人了。这两个基金会就是说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向有人向我们咨询过这个事情， 他已经撤出这个布隆迪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们也去核查过。我当时还是不信的，我不太相信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死了的这个事实，因为他说的太像了，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同名啊什么事情，所以当时我撤销了报警，我没有签那个字，我就走了。我还是相信，因为他做的一些事情，你说他带那个女孩过来，那个男孩过来，他的这些同情心，包括包括他带领艾滋病人吃药的那些做法，包括一些他的一些对儿女的一些培养呀，包括一些想法，我觉得不像是假的。我愿意相信他做的好的事情，他坏的事情我不愿意再想了，这个事情这个人我可能也不会再找着了，就当我记住他好的这一面吧，就是我不再去追究这个事情了。那次以后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我们那个吉特加点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会定期的去监狱里面给监狱的犯人去体检。然后那一次我去监狱的时候，我就发现托马斯在监狱里，就是原来很富态的一个人，你知道吧，后来非常的瘦，已经当时很瘦了，脸上可以看到新的那种就是青紫，眼睛是就是肿起来的，然后一笑，他对我一笑嘛，一笑以后我发现门牙没了，我有一个感觉，我说是不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被终于被抓进来了。我当时直接是去问的他，我说你需要我的帮助吗，或者是能不能通过你的手段就是把你保释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甚至没有说完，他就谢绝了我的这个好意，他说谢医生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了。其实我想着，我说慢慢了解一下他的事情，那就下一次再去的时候能够看见他吧。结果没到下一次吧，就发现这么个事情，就是当天晚上医院来的车把我没有接到急诊室，是直接送到了监狱的一个急诊室吧，算是去缝了一个耳朵，一个囚犯吧，就是痛苦的很痛苦的捂着自己的耳朵，在那个地上打滚，那个捂着耳朵的那个手里面全是血。我当时就说，我说咋了，他说打架的时候把他的耳朵被咬掉了。我说那耳朵哪去了，那我得缝啊。我说你残端在哪去了，他说就在你那个朋友的肚子里，就意思就是在托马斯的肚子里。那当时我就简单的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残端的缝合，因为你不可能把托马斯的肚子剖开把耳朵取出来呗，就是这个已经没办法，只能缝一个残端了。缝完以后这个病人我就多待了一会儿，因为我想知道，因为托马斯身上太多的疑点了，我十分想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这么做。当时我很花大价钱了，$50，我身上呢$50，然后加了一根烟，我就问呢，我说你能跟我说一下托马斯的事情吗？其实啊，就是托马斯啊，他从开始到结束也没骗过我，他之前确实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在其他的省做人社部的一个官员，官职是很高的，就是国家会给他配车，但是后来啊，因为政见不同，他被逐出了这个政坛。然后呢，不久以后，他的老婆、孩子，包括他，就是六个人，在遇到了一场车祸，除了他以外，都死了。我就问他，我说那他为什么会出现打架这种事情呢？这个他咬掉耳朵的人呢，就是以前的一个。就相当于是他的政敌之一。狱警说他们猜测这个跟他妻女死亡的人有关系，甚至可能就是主犯之一。然后我也就了解了托马斯那一天的那句话，就是说告诉我他 终于找到自己要干的事情了。他那天喝醉酒了，然后可能是故意的吧，就是喝醉酒以后把那个来访官员，就是这块来访官员以后会在路上插那种就是旅行家树的那个树叶，就是一路装饰过去，就是一路的装饰。他那一次把那的装把车也拦下来，把装饰也全部扔掉了，就是破坏了，就是相当于冲撞了官员的车辆，阻碍了车队的出行，然后就被抓进来了。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即使自己的双手被折断也要用牙齿咬下他的耳朵呢，他真的去做了。就是最后嘛，我想着我说他监禁啊或者这些事情过去了以后，我说是不是能够去再看看他，给他送一些生活必需品，因为我觉得起码可以在监狱里面帮助他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在我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监狱发生了一场火灾，漫天的大火呀，死了很多人，很多猜测嘛，但是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我从此从那一把火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托马斯对我来说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就是怎么能就是说碰到这么多说谎的人。我觉得特别的简单，你带着真诚就会碰到很多说谎的人，然后呢如果你带着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任何人的态度，你就碰不到骗子，因为你和他们没有交集。但是呢就是说这些骗人的人，大多数人是想骗取利益，从你这儿骗取东西，但有一部分人他为什么说谎呢，他可能是有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和一个无法面对的现实。坚毅的父亲，聪明的医疗前客，又富有同情心的男人。但我始终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是相信他是布隆迪传奇欺诈师，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那把火中活下来。我到现在认为他还是没有死，只是在其他的地方逃出去了，因为那一天有说是有五六个还是十五六个犯人逃走，从大火中逃走，趁着大火。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逃走了。同时我的电话号码也一直，包括我这一次来以后我是没有重新申请号码，我是把上一次的号码查出来以后又覆盖到这个号码上，就是我还是在等他打这个电话。